弟兄姐妹，让我们继续回到神的话语，与神相交。我们打开圣经约翰一书第二章，我们继续咀嚼第二章的第一节。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我们已经花了四次来查考这节圣经的前半部分，我们接下来要重点聚焦在这节圣经的后半部分。前半部分告诉我们神的一个基本的心意，那就不希望他的儿女犯罪。后半部分谈到了若他的儿女犯了罪该怎么办。那么在后半部分当中，我们会发现在神解决神儿女偶然犯罪的时候，就提出了耶稣基督的两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本质，那就是中保和义者。所以我们要想明白神的儿女何以与众不同，何以在犯了罪以后依然有神的保守，依然可以与神相交，我们首先需要理解这位圣者耶稣基督，这位义者耶稣基督，他有什么奇特的特质，神在这半节圣经当中有什么特别特别奇妙的启示啊？我们这一次首先聚焦到耶稣基督的分别为圣。这后半节圣经给我们看到两个非常奇妙的地方，一个是耶稣基督是中保，一个是耶稣基督是义者。那么这里边还隐含着另一个很奇妙的关系，那就是在父那里有一位中保。所以我们首先来看中保这样的一个启示。那中保这个词希腊原文当中叫做 parakletos， 这个 para 的意思就是英文的 near 的意思，就是离我们很近啊，就在我们身边的意思。 Kletos 的意思就是呼召的意思。那么这个词的整个的本意就是被呼召过来，作为我们随时帮助，作为我们贴身的这个助手的这么一个含义。所以圣经就用了一个比较奇特的词叫做保惠师来翻译这个词。所以当我们一提保惠师的时候，哦，我们就联想到圣经约翰福音当中的14、15、16当中谈到圣灵作为我们保惠师。那么这里边怎么又谈到耶稣基督也是我们保惠师呢？所以按照圣经原文的启示，我们知道圣灵是我们保惠师，耶稣基督也是我们的保惠师。那么到底什么是保惠师呢？根据这个词的原意，我们可以这样翻译，它是一个很综合的概念，那就是是我们的老师，是我们的导师啊，是我们的教练啊，是我们的顾问，是我们的帮助者啊，是我们的参与者啊，他可能甚至跟我们风雨同舟，一起来担当许多伟大的使命，这才是保惠师的综合的含义。你看这个词含义有多么的丰富。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看义者，这个义者与我们中华文化当中所谈的仁义礼智信一种人伦当中，特别是五伦关系啊，包括啊我们对父母、对君上、对老师啊、对子女啊、对朋友之间这些几伦啊，我们说人生五伦呐，多少伦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处的都合乎当时的社会方面的基本规范是不同的啊。这里边的义首先是，他再一次反映出义的一个属灵的含义，那就是用自己的自由意志主动的回应神的旨意和神心意。那么耶稣基督作为义者，就是全然的自觉的用自己的自由意志来回应天父的自由意志。所以耶稣基督在地上说了非常奇特的一些话，他说我不自凭自己不做什么也不说什么啊，父怎么说我就怎么说，父怎么审判我就怎么审判，父在天上怎么做我在地上就怎么做。所以这就是义者的一个非常非常深度而且真实本质的全面的写照。当我们明白了这两个词的含义以后，我们就知道这又是神的符号了。所以一个保惠师与我们同在，同时呢又是一个绝对的义者，这本身就隐含着非常奥秘的一个奇妙的含义。我们常常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个人如果常常在一帮子人与一帮人打成一片，他越来越有的就是这帮人的属性。当耶稣基督与罪人与常犯罪的神的一些儿女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他就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了呢？那么我们会看到这些圣经给我们 耶稣基督又是一个义者，他除污泥而不染，而不但不染，而且他要把那些污泥真正变成净土啊！他要把一些犯罪神的儿女从最终救拔出来，成为义者，这是耶稣基督所担当的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和角色，只有神才能完成。我们人常常在一个处境当中，我们就随行就事，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就同流合污，但是神不是这样，神在这个地方，同时他要树立一个绝对的标杆，要把许许多人救拔出来，然后达到标杆所给我们看到的美好的这样的一个标准。这一点也给我们选拔和任用干部有很美好的启发，我们希望我们的干部能够跟员工打成一片，但是我们又不希望这样的干部能使我们整个公司整个团队的标准有所下降，他不仅不能够下降，同时他要树立一个绝对标杆，要把一些落后的员工怎么样呢，给他提升起来，让他们能够合乎一个公司一个团队的价值标准。所以耶稣的这样的一个属性给我们看到，对我们整个的团队建设，整个的干部的选拔都有很大的启发的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稍微分享一点这节圣经的另一个神的记号，奇妙的记号，那就是在父那里有一个中保。那么保惠师按照他本意应该是随时随在的与我们同在，那么怎么他又变到父那里去呢？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个 paradox， 就是一个吊诡，一个矛盾啊，一个让我们人的理性很难理解的所谓的对立统一。所以神只有神把这种对立的东西又统一起来了。耶稣基督怎么在父那儿又成为我们保护师呢？我们知道从整本圣经的启示，特别是约翰福音，我们连贯读起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差派圣灵，圣灵是什么？是他自己的灵，也就是基督的灵，也就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成为保护师，耶稣基督成为保护师，同时借着耶稣基督升天，所以耶稣基督既是我们的保护师，又可以在父那面前为我们代祷，所以他的大祭司的功能啊，他为我们代求啊，就像在法庭方面为我们辩护的这样一个极的特点又统一起来了。所以这些圣经当中又隐含着这个很奇妙的一些东西，所有这些都使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与众不同，神启示的奇妙，耶稣基督作为圣子，作为大祭司，作为中保，各方面的角色他的与众不同，与假神与偶像与其他的一些宗教所带出来的一种神职观都不同，只有三位的真神把这样的真理启示出来，人有限的理性才能够领受啊，靠着信心才能够明白。所以我们为此要感谢神，因为这是从天上来的信息，这是属灵的信息，这绝对不是人的逻辑、人的理性、人的经验、人的想象所带来的信息。我们感谢赞美主。当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以后，我们就可以想象当时以弗所教会年轻稚嫩的信徒，他们不明白这些道理，所以圣灵借着使徒老约翰就把这样的一些属灵的真理的启示带出来，让我们对耶稣基督确定无误，对耶稣基督有更深的了解，更深的认识。所以神这样启示带出什么样的灵异呢？就是带出神让我们知道他的独生爱子，知道这个为保护师，这个中保，这个大祭司到底是什么样子。所以对让我们能够有准确无误的把握，能够有非常强烈的一个真正的信号，这就是父神的心意。所以接下来父神借这个启示把他的爱心也带给他的儿女，就是告诉儿女不要害怕，你们犯罪以后还有这样的保护师，还有这样的标杆会引导你们爬起来，能从罪的这样的泥沼当中能够站起来，能够走出来，能够形成最后啊，活得像他的儿子一个义者耶稣基督那样。我们感谢赞美。当我们领受了这样的属灵的启示的时候，我们仿佛我们跟圣灵进入了更深密的密契和交通和更美好的相交，然后我们就可以活出神采。所以活出神采，我们对耶稣基督有更清晰的认识，我们不把耶稣基督和其他的宗教信仰当中的啊这样的一些神灵我们把它等同起来，相反我们要给它分别起来。对这些问题有很混乱认识的人，我们也要给他们讲解神这样启示的美好，耶稣基督这样的奇特的本质。 那么处境关联，对耶稣基督有很多模糊的认识的人，对三位一体有很多模糊的认识的人，对一个绝对的标杆有很多模糊的认识的人，特别是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主义的一个大的世俗的潮流当中，我们自己认定标杆，没有什么标杆，无所谓绝对的标杆，所有这些人我们都在神的这句话面前，我们需要反省，我们需要自觉，我们需要用自觉用神的话抵挡世俗的潮流，这背后有那恶者的心意。最后我们如何做到精益关联呢？我想我们的精益关联应该问这样的几个问题，你作为小基督徒，你作为基督的代表，你作为小基督，你是否明白了神的儿子是中保，愿不愿意跟他进入一种非常密切的这种相交的关系，他既然成为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者，成为我们的保护师，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愿不愿意借此真正进入整本圣经希望我们所做到的最美好的境界，那就是与神相交的境界。同时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是不是认定耶稣基督作为我们标杆呢？我们愿不愿意效法他呢？那么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作为基督的代表，一旦我们真正长大成人，我们愿不愿意也是以一种保惠师的这样的一个身份来迁就，来就近，来帮助那些年轻稚嫩的基督徒呢？同时我们愿不愿意以自己的生命立定标杆，让他们效法，最后像使徒保罗那样，我们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就是让他们效法我们，像我们效法基督一样呢？我们感谢。